有一段影片最近被人抄出来，难得一见。2008年在一场迎新文艺晚会上，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以及江泽民的绯闻女友宋祖英分别握手微笑。风水轮流转，胡锦涛的政治舞台已经谢幕了，但彭丽媛呢？江泽民百年名单他缺席，紧接着朱镕基送别，他再次缺席。在中共的政治语言里面，哪个出现哪个缺席从来都不是随机的。就是这个关键时刻，彭丽媛的乡下老家山东菏泽温城的最高领导人杨新成落马，据讲这个案件直接指向第一夫人。一时间彭丽媛行动受限，不能够出国的传闻再次排山倒海。曾经彭丽媛是习近平政治形象最重要的一张牌，高调亮相，大方得体，软实力尽显，每一次国事访问他都是最抢眼的存在，但现在他似乎被低调处理了。而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即将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那彭丽媛是去定是不去？习近平仲能够将彭丽媛带出场吗？答案即将揭晓。彭丽媛靠一把金号唱遍全国，最后走入了中南海。今日的节目我们也都来讲下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往事。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2008年的一场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胡锦涛走上台和演员握手，台上站着一个女人，著名的军旅歌唱家彭丽媛。镜头入面，胡锦涛紧紧握住她的手，微笑寒酸，大家簇拥，一切自然到好似权力本应该咁样。胡锦涛当时恐怕万万冇谂到，那个被佢握过手的女人今日会是中共的第一夫人，而佢的丈夫权势会超过自己，甚至14年后在亿万人的目光下，被人将自己由主席台上嫁出去。胡锦涛紧握彭丽媛的手，站在舞台的中央，这一张陈年旧照为什么现在又被翻出来洗版呢？因为他们同时缺席了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朱镕基的丧礼，成了外眼的两个空白。胡锦涛很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但彭丽媛这边更加哽咽的是时间轴对比。2023年11月李克强遗体告别仪式上，彭丽媛罕见现身，与习近平并肩出席，被外界称为破例。彭丽媛跟随习近平之后，上前慰问李克强的遗孀程红，并露出哀伤哭泣的面容。同一人对不同人的后事，如果不是态度分明，那他是自己选择缺席的，定是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两个答案，一种针对他的态度，一种指向他的态度，一种指向他的自由，而这两种解读都同样令人不安。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不问起彭丽媛去了哪里。现在他几乎由公众视野入面消失了，亦不是完全消失，他偶然还会出现，但那种曾经高调频繁抢眼的存在感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关于彭丽媛被控制、被监视的传闻，这两年其实一直没断过，但每一次都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够停留在传闻的层面。最近一个新名字出现了，8月20号山东菏泽温城的最高领导人杨新成落马了。这个消息一出，关于彭丽媛被牵连的话题又被推上了风头火势，又被推上了舆论焦点。山东菏泽温城是彭丽媛的乡下，亦是已落马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的乡下。杨新成落马前 担任的是何泽市副市长、温城原委书记。而温城是彭丽媛的乡下，亦是以落马的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的乡下。马兴瑞长期被视为彭丽媛在官场最重要的亲信，据说他常称彭丽媛为大姐，靠温城同乡线进入最高权力圈。马兴瑞落马之后，温城官场亦都跟住地震。杨新盛是这一轮清洗入面最新的一个名字。换句话说，清洗的矛头正在沿住温城同乡网络一路向上追，而这张网的顶端指向的是彭丽媛。前香港文汇报驻东北记者姜维平爆料内部消息指出，杨新盛曾经透过李干杰向彭丽媛行贿买官，这个案件直接指向第一夫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彭丽媛因为涉嫌贪污已经被限制出境，甚至无法陪同习近平出访，被迫留在国内，就好似人质。这个爆料目前没有任何官方证实，但有意思的是，这个爆料同我们已知的几个事实放在一起看，并不是完全无呼应之处。先讲我们确实观察到的，彭丽媛之前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陪同习近平出现在国际场合。2024年5月，彭丽媛完成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欧洲三国之行后，就缺席重要出访了。由2024年下半年起，习近平是多次重要的国际出访，例如东南亚访问、出访俄罗斯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等。彭丽媛都未陪同同行，同以往频繁随行的夫人外交模式有明显转变。即使今年五月川普访华，彭丽媛亦是由头至尾都没有现身。而2017年11月川普夫妇访华，彭丽媛全程高调陪同，习近平这一次一度将川普请入中南海内院，即主人将客人请入自己的地盘，习近平陪川普看古树、看月桂，而彭丽媛亦都没有出现。当时就有传闻说，彭丽媛由2025年开始就被软禁，要他出来时他先能够公开露面，如果没有必要就不会给他露面。听说是因为彭丽媛牵扯到已故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和马兴瑞的案需要审查。直到6月习近平和彭丽媛一起对北韩进行了国事访问，才令传言风波告一段落。这些传闻或真或假，我们现在仲是无从判断，但一个答案即将开始浮现。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北戴河结束后习近平第一次踏上国际舞台，全世界的镜头都会对准他。但所有人想知道的还有一件事，彭丽媛在不在他身边会出现亮相吗？2025年8月31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的国际贵宾。而这个只是第一关，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预计短暂访问美国，这个是今年全球最高规格的外交场合之一。川普在北京，彭丽媛缺席了，没有任何官方解释。那这一次换到美国的土地上，换到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可能出现的镜头前，换到全世界舆论最密集的那个舞台，习近平还能够将彭丽媛带出场吗？比什海克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华盛顿给出最终的答案，两个答案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他出场了，那之前所有的传闻至少可以暂时画上句号。如果他再次缺席，那这个隐身就不再只是传闻能解释的了。彭丽媛这张软实力的牌，习近平打了多年，每一次重要的国际场合，彭丽媛的出现都是精心设计的政治语言。2024年5月，习近平和彭丽媛访问欧洲期间， 专业搞笑的那位中共外长王毅就曾经总结性发言话，夫人外交是一次访问的重点，彭丽媛的魅力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但现在这张牌还在习近平的手上吗？还是说中南海内部已经有人静静按住了他？近年来国内外对于中共和习近平的观感确实是越来越差。在西方最不受欢迎的国际领导人排行榜上，老习绝对是靠实力上榜。无可否认，彭丽媛的这张夫人牌在平缓习近平的形象方面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内，彭丽媛在当红的同时嫁给太子党习近平，在习近平登基之前，老婆可说比他的名气大得多。彭丽媛虽然淡出演艺圈，但他凭借着个人的魅力、亲民形象和受欢迎的程度，并与习近平一起频频撒狗粮、诉恩爱、荡秋千、牵手、对望，如果真的不在这里做show，还真是几叫人相信爱情的。彭丽媛将习近平衬托出的是一个人畜无害、注意家庭的好男人形象，早前被视为是习近平赢得民心和军队的秘密武器。对外，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既然能够在纽约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开金桑子清唱，博得满堂彩，又能够在联合国以一口流利的英文演讲，实在太比小学生习近平面上贴金了。不知道习近平珍藏的宝贵书单能不能够用英语背一次。不过彭丽媛亦都不白比，她早就知道自己要找一个什么的老公。彭丽媛在1999年接受一个香港清谈节目采访时表示，要嫁给一个事业有成的人、雄心壮志的人、很有水平的人、能够驾驭你的人。而当被问及她的老公习近平是不是符合她的要求时，彭丽媛毫无犹豫地回答说，我嫁给她十几年了，她肯定是很成功的。其实当时的习近平离中共最高领导层还很远。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关系到底怎样？是夫妻同心定是互相利用？恐怕外界还是雾里看花。彭丽媛的人生轨迹和中共最高权力的运转早已经紧紧缠绕在一起，分不开了。她和习近平之间究竟是一段什么的故事？我们还要由头讲起他们相遇的时刻。不过彭丽媛是习近平的第二个老婆，还是要先讲一下习近平的第一任妻子。前妻的名叫柯玲玲，是中共前驻英国大使柯华的女儿，家世背景和所受教育都是一流的，可以说是精通中西文化的美女。柯玲玲曾经评价习近平不浪漫，过于刻板，而习近平可能也不愿意远赴英国做上门女婿，所以两三年后他们的婚姻走入了尽头。1986年底，习近平和彭丽媛是通过相体认识的。当时的彭丽媛在歌坛已经拥有一席之地，是北京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而习近平就在福建省厦门市做副市长。一开始彭丽媛不愿意两地分居，不想见了，朋友就劝她后生仔出旅不遂的，还是见一面。见面当日，彭丽媛为了考验一下习近平是不是外貌协会成员，故意着了一条大军裤来到朋友家中，没想到一睇见习近平，自己心入面就打起退堂鼓，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吐气不在话下，还显得这么老。而习近平就被眼前这位年轻漂亮的歌手迷住了，这个就是我的妻子。习近平后来告诉彭丽媛，他们第一次约会他就爱上了他，和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了。两个人开始谈起来，习近平还向彭丽媛请教声乐分几种唱法，霎时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习近平终于抱得美人归。两个人是1987年在福建省厦门市登记结婚。彭丽媛曾经回忆说， 同习近平第一次见面时感到好笑，虽然最初的印象是土气和老气，不过他还是被习近平的智慧打动了。不知道彭丽媛是由哪里看出习近平的智慧的，是因为脑袋大吗？还是那个时候习近平就已经懂得背书单了，所以赢得了彭姑娘的芳心？坊间有种讲法，好似彭丽媛呢种小民艺兵喺部队长大嘅细路女，比较听首长嘅话，因为习仲勋当时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彭丽媛嚟讲呢个就系首长中嘅首长，所以彭丽媛愿意跟习近平。新婚后夫妻两个一直过住最少离多嘅日子。彭丽媛因为演出需要喺世界各地到处飞。1992年佢哋嘅爱情结晶出生啦。女儿取名叫做习明泽，彭丽媛话习近平是称职的丈夫和称职的父亲。2004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大陆媒体专访时亦都讲到了自己的家庭生活。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夫妻两个都有自己的事业，但是都是共同去建设这个家庭。他还说我每日都要给我的老婆打一个电话。习近平和彭丽媛的爱情故事能够在大陆媒体上广为流传，看上去并不寻常。无论习近平是真情流露定是逢场作戏，他当时塑造的形象是孝敬父母、爱护妻儿、将家庭看得很重的暖男。本来推背图的第53章很符合习近平的一些特征的，那个时候他完全可以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不过而家睇嚟，只系习近平自己拣错咗路。53将嘅签语写住：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幽冥，半老有子。仲写住：一个孝子自西来，手握干戈天下安，域中两剑旌旗美，前人不及后人才。一个孝子嚟自西边，半老有子系个谜字，亦系孝嘅意思。习近平出身陕西，就是古代的关中地区。顺天幽冥应该是意指顺天意而行，幽调与天斗与地斗的共产党的命。宣布解散中共，将中国还给人民，开创自由民主的中国，那他才能够赢得民心，才会成为真正的关中天子，手握干戈天下安。如果他唯一己私利，继续维护中共，违背天意，那他的使命将会由其他的人来完成，到时候会有新的真命天子出现，那个时候习近平就会变成前人不及后人才中的那个前人了。现在看起来，习近平选择的是那条不归路，他没有选择体面离场，没有选择留一个好的声誉，没有选择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他选择的是赖在这架老破车上不下来，一脚踩油门，无论前边定是悬崖定是深渊，拱油门冲。问题是这架车已经不听话了， brake 坏了，方向盘松了，车入面的人开始互相厮打，有人想抢方向盘，有人想跳车，有人已经在静静打开车门，而车窗外是越来越近的悬崖深渊。习近平还在踩油门，这个就是2026年的中南海最真实的样子。时间是最残酷的裁判，他不讲说话，但他就令一切原形不露。权力最终能够保住什么？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